回到家真好啊啊！感谢主，谢谢，感谢主。想死大家了。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，我要在这里特别要感谢主，也感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。这半年的时间在外，没有你们祷告的托住，那真是很多的事情肯定很难经过。谢谢弟兄姐妹在祷告中纪念我，我也感谢主。那这半年时间，那教会的同工能继续的忠心的服侍主，那教会的施工来正常的在推动。感谢主，感谢众弟兄姐妹。其实教会没有牧师没有关系的，弟兄姐妹在成长起来的时候，你发现整个教会的施工不受影响，这说明我们的教会在成长在成熟当中。为你们感谢主，为众弟兄姐妹感谢主，要为你们鼓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因为前天早晨是那个 Red Eye Flight， 就是那个怎么说红眼飞机是吗？所以回来之后脑子一直是很糊，就是像木头一样，整个脑子好像不运转。那我想我要不要跟弟兄姐妹在今天一起来分享呢？但是我想我迫不及待，我不能再等，我要愿意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那因为时间很有限，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呢很简单，只有三个要点。那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，我们先读神的话语，那然后呢我们再一起来祷告，来看看主突然的话语他对我们来讲说什么样的一个信息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一起来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耶和华的仆人呐、啊，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。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自己谦卑，观看天上地下的事。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王子同坐，使他是深悦的夫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他们要赞美耶和华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呢。爱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父，我们是你的儿子，是你的女儿，用圣灵重生了我们，让我们一生跟随基督。基督你是我们的大牧人，我们是你的羊，你牧养我们，你照管我们，无论我们是在青草地上还是在死荫的幽谷当中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杖你的竿一直的看顾保守牧养我们。主，我们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向你呼求，当我们心中波动的时候，就像海中的风浪摇摆不定的时候，我们的身边的小船在海浪中在颠簸，我们心中没有平静没有安稳。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的生活可能今天要经历一些调整，可能会失去工作或者面对新的挑战。主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掌管我们生命的不是人间的权势，而是你。你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你赐我们生命，你赐我们气息，你掌管宇宙，掌管历史，掌管美国，也掌管我们的人生，也掌管我们的每一步。主，由你为我们的大牧人，你牧养我们，你看顾我们，我们的心能平静安稳，因为喂养我们的是你，保守我们的是你， 引领我们前面的路是你，无论经过高山和低谷，无论有什么样的波浪，主，我们知道你永远为王，你是供应我们的神。主啊，你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让我们走出这一段动荡不安的阶段。主，我们仰望主，主，你把属天的平安你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眼睛仰望你。当我们看周围风浪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没有平安，但是主你自己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把你的平安赐给我们。你的平安不像这个世界的平安，世界的平安是在于周围的环境，但是主你在我们的心中，你掌管我们的生命，你掌管我们的明天，你也掌管我们的未来，所以我们在你里面有安息。主，为我们中间有寻找工作的，处理人际关系的，处理儿女关系的，我们心中不安的，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引领我们，我们的大牧人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引领我们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呼求你，你是信实的，纵然我们不可信，可是你永远不背乎你自己，你的应许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主啊，愿这一群爱你的人，跟随你的人，每天享受从你来的平静和安稳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。主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。主，你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台上和台下同被你的圣灵所感动，让我们的心被举起来，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你。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，只有在敬拜当中，我们的心才能平静安稳，我们才知道决定我们明天的，掌管我们命运的是你，是我们的主，是你给我们生命气息，是你给我们昨日今日和未来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，直到永永远远你都是我们的主。我们将交托祷告，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的分享呢，有几个信息啊。那这个经文的里头呢，是告诉我们几件事情。第一个是让我们要明白，上帝是超越万有之上的神。这篇诗篇是告诉我们要赞美神，让我们学会赞美主。你说，当我生活中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怎么来赞美主呢？我埋怨还来不及呢，对吗？为什么上帝让这样事领导我？我怕埋怨还来不及，为什么赞美主呢？但是这篇诗篇刚才我们读的时候，他说你们要赞美主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你们要赞美，赞美他，他来呼唤我们每个人来赞美他。当然我们正在学会赞美的时候，我们内心开始平静，我们里面开始有笃定，我们里面开始有喜乐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在这儿，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，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，他的荣耀高过诸天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住在至高之处。我请弟兄姐妹思想圣经所讲的话语，神住在至高之处，这高到什么程度呢？是在月球上吗？还在哪个恒星上吗？圣经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地理的这个高度哈，这个位置来告诉我们神在什么地方，他是告诉我们神是一个超越万有之上的神，不是我们时间和想象啊，时间和空间里头一个被造物。那在这段时间，我在外有半年的时间呢，我特别是到东南亚去旅行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每到一个地方，我的心中对神充满了赞美。为什么？当我们在外面旅行的时候，我们突然才发现，原来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？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？他坐在至高之处，请大家记得，神是坐在至高之处。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去台湾的时候，你到台湾，庙宇是无处不在，到处都是庙宇。在台湾你根本搞不清楚，我想一般老百姓也搞不清楚什么是佛教的寺庙，什么是道教的道观，各种民间宗教跟佛教和道教已经融为一体，老百姓到处拜一拜，什么妈祖，什么关公，什么三太子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是三太子，你知道什么是三太子吗？啊，你们都不知道对不对？那我去看那个庙上面还有孙悟空，就是民间的百姓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神，什么都拜，到处都拜。到了泰国以后， 发现到处都是拜拜的。你看下面的小尖顶的哈，带有泰国人的那个文化的特征在里头，它跟台湾的寺庙不一样，跟在大陆看到的寺庙不一样。你看在泰国，你所到之处哈，你看到旅馆面前有一个神龛，大商场门口有一个神龛，每个人家的门口有一个神龛，旅馆门口有一个神龛，到处都是神龛，他们要敬拜。他们搞不清楚到底是佛教呢还是什么教呢，搞不清楚。万物都有灵，万物都是神，所以那种万物翻神论的东西啊，到处都有。所以这些东西你看这个小神龛的里头都是小人头像在里头啊。那我去了一个地方看到这尊佛像啊，在他们那儿是极为宝贵的佛像。那什么佛像？是玉石雕刻成的佛像。那这个佛像他们宝贝得很，稀罕得很，每年到换季的时候要给这个佛像换上衣服，要给佛像换上衣服，怕它冷。你看最靠我的这边的哈，是最左边的是夏季的服装，穿少一点的啊，中间的呢是秋季的服装。其实泰国你知道这个一年四季都很热嘛，对吗？相对而言是秋天是夏季，那靠最右边的呢穿的多一点，那应该什么季节？冬天呢。人用石头打造的神像，再给他穿上衣装，把最好的黄金做成的衣服给他披上，那代表老百姓对这个佛像的尊崇。那在我所住的小旅馆的里头，那是一个教会旅馆，那天早上很早，大概六点钟左右天亮的时候，我把窗子打开，你发现后面人在做什么？你看后面人在做什么？一个年轻的小孩子，大概是十多岁的样子，他在那个神龛的面前在敬拜。那个神龛是在，应该是在，我看几楼哈，四楼，四楼外面有个平台，平台上面有个神龛，他在敬拜。就这种神龛，这种神像无处不在，这个敬拜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到了日本，你们看日本这个像个开子，这个是什么？鸟居。当时我想鸟居，我说日本人想的真周到哈，为鸟建造了一个木架子，让鸟可以栖息在上面，它叫鸟居。后来才发现鸟居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我们中间有些人来自日本的，对吗？鸟居不是让鸟居住的地方，不是的，它鸟居是指什么？是指门。那门的那一边就是认为他们所拜的各种神灵，那个门的这边是什么？就是人间的世界，透过这个门可以进入一个神灵的世界。日本人是也是到处都拜啊，佛教跟神道教你分不清楚啊，神道教是搞什么？是到处都是灵啊。你看看注意一下，前面有两尊，靠那个门的两边有两个石像，你们看到是什么吗？你看到是什么？啊，是狗，是猫，是狐狸，他们拜的是狐狸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这就是狐狸像。日本人什么都拜，拜山拜水拜狐狸拜动物飞鸟，万有都在神，什么都是神，你知道这就是日本人所拜的东西，到处都拜。圣经怎么说？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好吗？来，你们究竟讲谁比神？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？偶像是匠人铸造，银匠用金包裹，为他铸造以念，穷乏嫌不起这样供物的，就拣选不能朽坏的树木，为自己寻找巧匠，立起不能摇动的偶像。人所造的偶像是不能行走的，不能说话的，不能做事的。所以他说，有钱的人请工匠包金包银把石头打造成神灵来敬拜，穷人买不起金银，他们就用树木来雕刻偶像。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这种偶像，人们来敬拜他。当我行走在街头的时候，我的心中在思想，这是一块福音硬土，在泰国，在台湾，在 日本，甚至包括整个南亚，那是个福音的印土。为什么？那个地方有自己的文化传统，那文化传统的背后是什么？就是他们的神灵敬拜。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不敬拜神灵的，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听我这样讲说过，如果有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你要明白一个事实，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民族，没有一个文化不敬拜的，他一定找个对象去敬拜。人生下来就是要敬拜的，你说在中国大陆就不敬拜呀？我们是无神论者。这一次我们在东京，我遇到一个几个博士啊，读博士的年轻人，我们一起来传福音，交谈福音。有一个女孩子一开口就说：“我是无神论者。”哎，我说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。我说你怎么知道你是无神论者啊？你研究过吗？对吧？无神论是没有任何 evidence， 没有任何证据的。那说原来中国大陆都不什么都不信呢？什么不信的时候，他什么都信；什么都信的时候，他什么都拜。见山拜山，见树拜树。那让我什么都不拜，让我拜自己，把人变成了神。说人里头有一个宗教冲动，人人都想拜什么。当没有真神的时候，没有上帝启示的时候，按照我们想象，我们来拜我们所想象的那位神。人有极大的丰富的想象力，所以你看到在台湾的时候，人们创造的一个神灵像一个有华人传统的样式，你到泰国的时候，人按照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造一个神灵像泰国人的样式，一到日本，他按照丰富的样式，按照他们的文化传统创造他们那个神灵的样式。人所造的神灵跟自己长得差不多，把自己的想象投射到这个神灵上面，然后加以崇拜。这个神灵反过来又控制了他们，瑕疵了他们，然后不敢向真神上帝来敞开他们的心灵。人一方面是想象力极为丰富，一方面又想象力非常的贫穷。想象力贫穷为什么？因为人所造的神都跟被造物差不多。所以当我行走在街头的时候，我说主啊，按照我们的聪明，按照我们的才智，我们所造出的神灵跟我们差不多。狐狸是个被造物，管理庄稼的也是有一个被造物，就是我们想象的神灵就是这个样，然后我们来敬拜他。你不敢离开他，你在泰国你要敢信仰基督吗？你信仰接受基督的时候，家族人可要开除你，家族人要把你开除人家族，家族不再承认你，他面对家族强大的压力，他们不敢接受耶稣基督。在台湾可能也是如此，可能在日本也是如此。这让我们想到什么？当我在街头行走的时候，看到各种各样偶像的时候，我的心中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不是因为我比这些人更聪明，让我选择了耶稣基督，让我认识了真神，不是的，而是你开了我的眼睛，是你开启了我的心。如果没有真神上帝来到这个世界向我们开启他自己，我们就跟这些人一模一样，我们活在我们的传统跟的文化的包裹的里头，我们不认识真神，我们不敢向真神开放，我们也习惯了拜这些偶像，到处拜，无处不在，香火鼎盛，到处都是，拒绝福音。人们拜惯了这些偶像，以至于真神来敲门的时候他们拒绝。圣经上说耶和华是至高超乎全地，你被尊崇远超万神之上，不是真有万神，就是人造出来的神永远是被造物这个层次。就像狐狸，狐狸是个被造物，对不对？你拜的人我们都是平等的，为什么人把人当人拜呢？我们不拜人，不拜人所造物，人所创造的这些东西，我们不去敬拜他，我们受造是要敬拜造物主。所以圣经有个更美好的一个比喻，他说你看看这个地方窑匠跟泥土之间是什么关系？窑匠是有思想的，有智慧的，有能力的，有计划的，有目的的，他制造了一个窑器，一个器皿，像这个土罐子。 是来比喻，来比喻什么呢？神就像窑匠一样，我们就像窑匠手中的器皿一样。那窑匠和窑匠所造的器皿之间的关系是什么？那绝对是一个创造者与被造者之间的关系。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他是创造主，我们是被造物。我们不能敬拜那些被造物，我们只能敬拜造物主。所以这儿上帝对先知耶利米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带你们岂不能照着窑匠弄泥吗？以色列啊，你在窑匠的手中怎样，你们在我的手中也要怎样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被造物跟创造主的关系。当人堕落之后，人分不清楚创造主跟被造物之间的关系，所以人开始敬拜被造物，敬拜自己手所造的偶像。这些偶像反过来捆绑人，弄瞎了人的眼睛，拒绝上帝的真光照亮他们的心。所以那一片土地是福音的硬土。我把我的弟兄姐妹为这个福音的硬土来祷告啊，求上帝在那儿兴起更多忠心的仆人们来传讲上帝国的福音。回到美国，你感觉到我们是多么蒙福的一群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但美国的道路宽敞，对吗？那不但是美国的这个是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，而且在美国令人自由的敬拜，我们敬拜独一的真神。可是在东南亚，在那样的一个福音的疆土的里头，很多人的心灵被各种力量紧紧的抓住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主，神抓住了我们，让我们认识独一的真神，不再拜偶像。无论是有形的偶像还是无形的偶像，我们不再敬拜他，我们不拜人手所创造的任何器物、任何偶像，我们也不拜任何人。我们尊敬人，但是我们不敬拜人。所以我们感谢，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认识到第一个真理，神是绝对超越万有的，没有什么样的被造物值得我们去敬拜他。如果不是神道成肉身让我们来认识他，我们永远不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。我们跟周围的人一样，就是拜偶像。感谢主，神拣选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们是有福的，我们是有福的。我们被神抓住，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我们认识了独一的真神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三位一体真神，让我们认识他。我们为这样的启示，我们来感谢他。那第二个告诉我们，神是超越万有的，超越你的理性，超越你的逻辑，超越你的文化，超越你的传统。所以神来到这个世界向我们启示他自己。神坐在至高之上，神之所以他自己的那一类，你不可能把神跟被造物相提并论，这是我们的神。可这个神不仅仅是个坐在至高之上的神，他又是谦卑的神。第六节大家一起读来，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，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，因此不能深夜的夫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魔。这是告诉我们，神是另外，神不仅是坐在至高之上，神是一个谦卑的神。当我们讲到神是谦卑的神的时候，我们想神怎么是谦卑的神呢？神自己谦卑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人说啊，神谦卑，因为神呢，他也是有限的。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是错误的理解神，对吗？那一个人很谦卑，他知道自己很无能的时候，他就谦卑下来。我不知道明天道路如何，我不能控制明天，我不能了解明天，我更不能掌管明天，是吗？我不能控制我自己的命运，所以我自己变得开始谦卑起来。我们以为神就是这样的一个神，所以讲 上帝是谦卑的上帝。那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，上帝的谦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有人说，哦，那人间说当某某人谦卑的时候是指什么呢？他开始明白，哦，原来我是一个被造物，我是一个人，有虚气的人，如果我不能呼吸，三分钟没有空气，那我就不能成活。所以我活着是依靠神所给予的万物，比方我依靠空气，依靠水源。所以谦卑让我意识到我自己不能独自存在，我依靠我周围的一切。一个谦卑的基督徒说，哦，我谦卑因为我知道我依靠神，我需要神，我离开神我活不了，所以我依靠他。所以神也是依靠我们，所以神说他是谦卑的嘛，所以神也依靠我们人类，依靠其他的东西让他得以成活。那这样理解也是错误的。当神是至高之上的神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，在万有之上，将神的超越性。那同时神呢，他又是谦卑的。将神是谦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说他俯就卑微的人，俯就在困境中的人。他不仅仅是高高在上，超越万有，绝对的全能，绝对的圣洁，绝对的智慧，同时他在我们生活中与我们同行。这儿有一句话，他从尘土中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我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来思想这四个字，一个是灰尘，一个是粪堆。一个人居住在尘土之中或者粪堆的里面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？一个无家可归的人，他居住在尘土飞扬的环境的里头。那有些人更糟糕，居住在垃圾堆的里面。这是为什么？是他愿意居住在尘土里头吗？他愿意居住在粪堆里面吗？不是的，他没有选择，没有资源，没有人脉，没有机会，没有盼望，没有未来，没有价值感，没有安全感。所以这儿讲的尘土跟粪堆是代表一种环境，他超越不了，摆脱不了，被陷在这种尘土跟灰尘之中，现在的粪堆的困境的里头，他走不出来。那这儿有一个人叫哈拉，哈拉大家知道他不能生育，在古代不能生育的女子是被人歧视的，她自己觉得没有价值，没有未来，被人嘲笑，没有安全感，得不到众人的尊重，被别人抛弃，被别人看不起。哈拉是不是生活在灰尘的里头？她有家的，有房子的，有丈夫的。她是不是住在粪堆的里头？不是的。很显然，这里的灰尘跟粪堆是代表一种生活的处境，在你的里头，你觉得自己很无助，没有安全感，没有人可以帮助你，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也不能控制明天，就生活在一种困境当中里头，就像生活在一个灰尘的里头，生活在一个粪堆的里头，摆脱不了，不是你想要的，可是你摆脱不了它。所以哈拉祷告说，主啊，你是为圣的，在世界上没有一个神灵像你，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，唯有你高高在上，住在至高之处，超越万有，我们小脑袋瓜无法想象你的智慧，你的全能。你不仅如此，你从灰尘当中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当中提拔穷乏人，你没有抛弃我，我在尘土中，我在粪堆当中，你没有抛弃我，你与我同在。不仅如此，你把我提拔起来，提升起来，让我得着荣耀的作为。当时哈拉是这样祷告的，神垂听了他的祷告，一个多年不育的女子居然怀孕生养，养下了撒母耳，成为一代伟人。那这个诗篇到这儿来告诉我们的时候，说我们为什么赞美神， 我们不但知道我们的神是超越万有之上的神，不是人手所造的神，他创造宇宙，创造万有，给人生命和气息，是我们小脑袋瓜无法想象的伟大，伟大的尊荣。他在这个世界来提拔我们，在灰尘中抬举贫寒人，在粪堆中提拔穷乏人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我知道我们这段时间川普推行新政，很多人对未来没有把握，心中摇摆不定，不能控制明天，不能知道明天，也不能掌管明天。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要陷入一个尘土当中，一个粪堆当中，我们看不到未来，掌管不了未来，我们心中担心惧怕。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神住在至高之上，他卑微之极，与我们同行。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，有基督与我们同行，我们就有路可走。把你的信心不是放在你的上司，就是你的老板，可能现在也是惶惶不可终日，对吗？再让我把我们的信心放在基督的身上。这儿有一个人，我知道上个礼拜后来他们告诉我说，田俊弟兄已经讲过这个故事了，让我再讲一遍好吗？这是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，这个人是个牧师，这边上是他的太太。多年前他就生活在灰尘跟粪堆之中，他吸毒，他醉酒，自暴自弃。泰国这个地方是很不幸的，特别是泰国北部，你知道那边那个毒品越来越便宜，过去比方说人民币400元一克，一点点呢，那现在就40了，所以毒品价格非常便宜，很容易得到毒品，所以他自小就开始吸毒醉酒，他看不到生活的出路，看不到未来。可是他跟自己的村子里的这个女孩子谈恋爱了，他的母亲跟父亲当然不允许女儿跟这样的男人交往嘛，所以就把女儿送到香港去打工，要拆散他们自己的关系。可是在香港的时候，这个女孩子找到了泰国人的教会，接受了基督，每天打电话跟她男朋友跟她讲福音，挣的钱全都打电话打了，当时还没有这种网络的这种免费电话。可是后来这女孩子回来了，要她信耶稣，带她去一个教会的退休会。当这个男孩子叫用，他去退休会的时候，他也带着毒品，带着酒，为了讨这个女孩子的欢心，他去参加退休会。可是他心门仍然像基督是关闭的，他不信这个东西，他不信。可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很奇妙，参加退休会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自己对毒品对酒觉得没有味道了，毒品不再吸引他，他开始悔改了。所以那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机。他在尘土当中，在分裂当中挣扎了多少年，他不想生活在那种光景的里头，可是他没有办法。可是福音一听到之后，他里面开始失去对毒品的味道，他觉得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，他就开始出去打工，到韩国去打工。到韩国挣了一点钱回来之后，先给他父母盖了一栋房子，跟在家中开始聚会。可是父母不信基督，他说讨厌这些基督徒来他家聚会，把他赶出去。他后来怎么办？我再去打工。到韩国再次打工的时候，挣了钱回来以后，他开始盖了这座教堂，用3年的时间他自己盖了这座教堂，然后跟他的太太他们后来结婚了，开始传福音。他现在最大的负担是什么？他要帮助那些周围的孩子们，那些活在尘土的里头，活在粪堆里头的孩子们，向他们传福音。你看这个小教堂很美，花了3年的时间。当福音进到他的生命当中的时候，他知道我不能在尘土中再活下去，我不能在粪堆当中再活下去，神在呼召他，把他从粪堆中要拉出来。说如今他不但领受了上帝的祝福，摆脱了毒品跟酒对他的控制，他领受了祝福，他现在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他现在在上帝面前祷告，透过音乐，透过各种施工，让这些孩子们 teenager 到他这个教堂里面来，跟他一起祷告，一起敬拜，让福音改变这些人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神住在至高之处，他同时 在生活中与我们同行，他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拯救我们。今天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当中，神没有远离你，神在生活中他在引导你，在祝福你，他要使用你。我们感谢主。这个照片你们看到这儿有一个人，你看这个地方不错，看起来好像是还不错的一个餐馆，是不是？那是少有的一个餐馆。所以当时我们因为请了中间的一个牧师来吃饭，那个中间是穿了一个棕色的衣服，一个女，靠田俊弟兄的右边，那是个牧师。这个牧师什么样的牧师呢？他跟他的先生是在泰国的北部缅甸的边界那儿服侍主。你们知道那个地方，你们熟悉那个名字叫什么？米华提。那他是收养孤儿的，他目前收养的孤儿有2000多个。这些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孩子？父母要么在战争中死亡，被抛弃的家庭，要么是父母吸毒醉酒抛弃了自己的孩子。所以这些孩子沦为孤儿，无人收养，这对夫妇就开展抚养孤儿的这种事工。他们的孤儿院是三位一体的，我讲三位一体是打个引号，孤儿院既是学校，是学校哈，又是他们的家啊，又是敬拜的地方。所以又是教堂，又是学校，又是家。在这个地方透过这样的事工来帮助这些年轻的孩子们，这些孩子们都是在尘土当中，在粪堆中自生自灭的一群人。他用上帝的爱来带领这些孩子回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们有个新的开始，有个新的开端。神就是怜悯人的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样我们的生活每天，无论是这个牧师所做的事工，还是前面讲的这个弟兄，他们在经历了神的爱，在生活的每一天，当你把自己的信心放在基督身上的时候，你看看神在你身上做的工作。神从尘土当中要提拔我们，从粪地当中要高抬我们，让我们与王子同坐。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啊，第二点。那最后一点，我快一点啊。这个诗篇一开始来呼唤我们说，上帝的仆人呐，你们要赞美他。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，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想，我们不是上帝的儿女吗？怎么是上帝的仆人呢？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也是上帝的仆人。当我们讲上帝的仆人的时候，是讲什么呢？仆人是关于拥有权的问题。上帝是主人，我们是仆人，意思就是说上帝拥有我们，我们属于上帝的。上帝创造了万有，他应当是拥有万有，这是上帝绝对的主权。因为上帝创造了万有，拥有万有，所以我们成为他的 property， 我们成为他的拥有，成为他的财产，成为他的仆人。当上帝称我们为仆人的时候，不是贬低我们，小看我们， no， 上帝称我们为仆人是告诉你，你是有用之人。讲仆人是讲你是有用的，你来到这个世界是有用的，神要使用你。所以讲上帝说，耶和华的仆人呢，你们要赞美主。我们受造被召成为上帝的仆人，是因为上帝在眼中我们是有用的一群人。这次我们在东南亚，我们遇到许许多多上帝的仆人，许许多多上帝的仆人。我们看到阿卡族，你们知道阿卡族人，阿卡族人当年那些宣教士啊，进入山区，进入阿卡族人中间，向他们传福音，结果全族人都悔改了。你看这个图片呢，你看这些村民们在看什么？是看下面有人要受洗。他们整个部落决定，我们整个部落要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。我当然，当人们听到啊，有人跟我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心受到强烈的一种创击。我想感谢主啊，有多少上帝的仆人，在这背后默默无闻的撒种、耕耘和浇灌，让整个部落的人开始悔改， 领受了福音。从此以后这个村庄完全改变了，在这个村庄的里头，中心点是教堂，然后周围是民居，他们全部接受了耶稣基督。当我们听到这个振奋人心消息的时候，你知道背后有多少的宣教士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撒种，默默无闻的浇灌。你看这本圣经，傣文圣经，2024年刚刚出版，新旧约全书，你知道花多少时间吗？10个人花了整整13年的时间把圣经翻译成傣文，13年，弟兄姐妹，非常的节目，没有功，没有名，没有利。你翻译一本书，上面写上你的名字某某翻译，你翻译一本圣经，上面有没有翻译者的名字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这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创造每一个，呼召每一个，有特别的工作只是他去做。上帝的作为，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上帝使用你，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上帝在建造你，因为上帝有个特殊的使命要你去承担。你看到这个小教堂，来泰国的一个小的教堂，这是他的分堂。建造这个小教堂是什么样的人？就是这位老人，看背后讲到的这位老人，已经八十多岁了，他还在讲道，就在这块福音的硬土上，他在耕耘，他在撒种，他在牧养。上帝信心每个仆人对他特别的旨意。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在美国生活非常的舒服，非常的安适。我相信上帝呼召你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工作，一个稳定的家庭，有极高的收入，让你孩子进入美好的学校，不仅仅如此，上帝更美的旨意在你的身上。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仆人，让我们变成有用的人，不仅在世界上有用，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是有用的一群人，让我们的工作有个永恒的价值，不仅有暂时的价值。所以耶和华的仆人呢，你们要赞美神，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，上帝有更深的使命，更大的使命在你的身上。我们中间很多人快要退休了，或者考虑退休了，你思想，主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主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在这个半年的退休会，这个安息年期间，前面的4个月时间，我是在一个学校神学院里面读书，安静祷告，像修道院一样。那后2个月是东南亚去旅行，参与教会的宣教。就是在前4个月的时候，我早晨和参加一个韩国人的祷告会，那边有韩国的教会，我认识一些韩国的牧师，我们常在一起聊天，在一起祷告。他们附近有一个教会是早晨祷告，他们叫晨祷，5点钟开始。所以第一次我跟他去的时候是早晨5点钟，有一个老姐妹开着车来接我，她讲一些英文，她开着车就带着我从马路跑一段时间，然后前面另外一条路，然后来到一扇门进去以后，我大吃一惊，我说怎么会带我来这种地方，我不是参加祷告会的吗？我为什么大吃一惊？因为那是墓地。我说早晨呢，那么早，那个墓地里的灯光是昏黄昏黄的，然后我说这么早带我来墓地干什么？我心中真的是充满了这种讲不清的一个味道，怀疑，还有点，我不是，当然不是担心他会把我绑架，当然不是嘛，对吧？但是我觉得怎么带我在这种地方。当车停下来以后，我才发现原来那是教会后面的一个墓地。一般在古代的教会边上有一块墓地，对吗？那他把车停下来之后，我才发现，哦，原来这一边就是教会的一个祷告的一个空间。当我进入这个祷告大厅的时候，韩国人他们非常的敬虔的，早晨起早来祷告，那有音乐，有分享，然后有安静，差不多有1.5个小时的安静的时间，没有话，什么话都没有，就是安静。当时我就坐在靠墙的一边，这是一个椅子，这边就是墙，外面就是墓地。当时下雨，你那种感受我从来没有过，那样一种感受。 安静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外面是墓地，死人之地，里面呢是活人之地，死人跟活人之间只有一墙之隔。你说那一刻我的祷告，我的心会想到什么？弟兄姐，你说我会想到什么？在那一刻，我在墓地的里头，对不对？外面就是一个墓地，我在里面祷告，对吧？外面是哗哗的雨声，那个时候我想到是什么？想最多最多是什么？生和死之间就一墙之隔。我知道圣灵在我的心中提醒我，你知道你与墙那边的之间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吗？你还有一口气，他没有了。那么你应当如何活在这个世界呢？你的盼望是什么呢？你今年已经60多岁了，剩下的日子你要做什么呢？在安息年，我有很多的反思，很多的祷告。我反思自己的服事，反思自己我生命到底要追求什么，我要成就什么，谁要我成就什么。在那一刻我安静祷告的时候，我知道圣灵对我的心说话，在你剩下的日子你要做什么，你的盼望何在，谁给你生命气息，你到底要做什么。那刻我的心向神敞开，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已经到我前面的路，让我在世成活的日子，让我真正的为你所用。在那一刻神透那个环境来提醒我，我到底要为什么活着，是为永恒还是为暂时的。我要神再次提醒我，然后圣灵在我里感动我，让我看到基督的复活，让我知道我不属于尘土，我属于高天。所以我的心中充满着喜乐，充满着赞美。我讲这样的一个经历，是告诉我们这么的弟兄姐妹，你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可能考虑退休，你要想在主啊，我是你的仆人吗？我是你的仆人就一定有用的，我把我的生命放在你的手中，我重新的调整我的生活目标，我生活的新的阶段就要开始，求你使用我。我们中间有人为工作的不稳定，为未来担心，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，主求你帮助我，让我在危机当中经历到，我说依靠的不是稳定的工作，依靠的不是我的全能、我的知识、我的拼搏，我依靠的是我的主。主，你才是我的牧人，你是我的大牧人，我是你的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这个生活中经历的危机来强化我们的信仰，坚定我们的信仰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属于基督的人。对于我们中间一群快要退休的人，准备退休的人，巴不得主让你好好的反思，主啊，让我一生到底为什么来活着？我是你的仆人，耶和华的仆人啊，你们要赞美神。所以愿听上帝的话语，坚固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一群蒙福的人，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住在高天之上，你卑微自己，你从尘土中提拔我们，从粪堆当中高举我们。基督，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，卑微自己成为人，不单单与我们同行，你也让我们被你提升，与你同坐在天上。虽然在地上我们有挣扎，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是我们的大牧人。主，我们恳求把你的平安赐给你的孩子们，让我们在艰难当中坚定信心与你同行，每天祷告寻求你的面。我们恐惧，我们胆战，我们有压力，我们向你承认，当我们在挣扎中的时候，让我们在祷告中来寻求你的面。主，你是牧养我们的神，愿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个你的孩子们都能经历你丰富的供应。你就是门，有你同在就有门为我们敞开。你就是道路，有你同在，有你同行，我们就有路可走。让我们举目定睛在你的面容之上，你是信实的，你的应许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。愿你的孩子们领受从你的祝福和带领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